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台长信箱。我们这个节目在 YouTube 上呢又叫小袁说事，我是小袁。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有这个机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那不管是国际上的、国内的、美国的，还有我们身边的事情。那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就是最近在美国举行的选举。11月2日呢是美国的大选，那就是不是总统大选的那个大选，因为每年第一个星期啊都是美国的选举日。那今年的选举呢，除了极少数的州之外，大多数都是那个本地的选举，就是只是 county 跟那个市一级的，就是 local government 就市一级的选举。今年呢我们非常西雅图地区华人也非常的高兴，就是我们支持的一些候选人都当选了。那就拿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来说，我们采访了一系列的候选人。那在那过去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采访候选人呢是有点怎么说，就有点功利目的的，就是我们每一年会收到那个有一个选举委员会发给我们的，就是发给媒体的所有候选人的名单。那我们一般会群发一份邮件，说邀请他们就参加我们的采访。所有的候选人都会收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邮件，然后呢，但是我跟他说，这个采访呢不是免费的，就是你们的竞选经费当中要拿一部分作为，媒体，相当于是在媒体上给你做广告一样，做宣传一样。那么，这种样子呢，就是成了一种我们跟候选人之间成了一种做生意，相当于做交易的一种形式啊，就是当然不是那么难听啊，就是那么就是这些来的那个候选人就有点 random， 就是很奇怪，就是各个地方的都有，因为我们拿到的名单是全州的，那么所以呢有的时候候选人他可能是北边很远我从来都没去过的，有的时候东南部或者什么，就是东北部或者说一个偏远的一个 county可能从来没去过的。那我们这样给他做宣传，他就是比如说他上我们节目，上我们广播，那究竟对他所在的地区的选民有什么帮助呢？我相信是有，就是我们也会比如说也会有节目录音，然后也会有文字稿在网站上有文章，那么他们最终能够到达他所在的那个地区，或者说他的县或者什么他的城市。这样子的话，那有部分华人可能也在我们能够就是能够触及的一些范围之内，那么有可能会影响。这只是过去啊。那么今年呢我们其实改变了方针，我们没有全发邮件，然后呢一般来说我们觉得这个候选人的理念跟我们是相符的，我们就 reach out， 就是跟他们去联系，我说能不能邀请您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不收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采访了一些比较对我们这个本地区比较重要的一些候选人。那我回顾了一下，就是我们至少在节目上面正式 endorse 了六个候选人啊。那分别是就是 King County 的执行长，就是 King County Executive 就 Doug Constantine。 那么那个执行长先生他竞选连任，那第四任执行长，因为每一任是四年，那么第四任就是他前面已经完成了12年了。我们在采访的结束我们说我非常荣幸的就是要 endorse 你，就是我们也就是说只支持您一个在您这个职位上，相当于说他当时上节目的时候还是在初选，那初选的时候竞选他这个职位的人挺多的，可能有10几个吧，然后我们只支持他一个的话他非常的高兴啊。那么 那后来我们采访主要是在大选期间，就是大选前，也就初选已经结束了。初选结束了之后呢，前两名进入大选。这个时候呢，我们又采访了，就是西雅图市检察官候选人 Ann Davidson。Ann Davidson，我其实在整个节目当中，我都没有问他的党派是什么，他究竟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还是什么都没有问，我甚至没有做这方面的攻略，我就是没有去查他的属于哪个党派。但是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对他讲的那些理念，我非常的认同，确实非常的认同，因为他是反对就削减警察经费的，然后呢，他也是反对就是对那种轻罪非罪化，所谓轻罪非罪化，就是说是他的竞选对手提出来的，说现在这个西雅图给那些一些轻罪的人啊都坐牢啊，然后给他们判刑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给他们生活带来很大的麻烦。那这些人呢，他因为都没钱，请不起律师，然后呢一般就是如果犯了轻罪呢，就请不起律师呢，就改判就判了，然后呢往严重影响他们的前途。然后这个Davidson 呢，他说不可以轻罪非罪化，比如说砸窗啊、偷东西啊、打小孩啊，你如果都非罪化的话，就鼓励这些人去犯罪，然后呢会对这个治安，越来越差，没什么帮助。所以呢，他本身是作为一个州法官、州特里，然后又做了很多那个非营利组织的，就是帮助那些那个。就是被判罪的人的一些就慈善组织，他接触了大量的这样的人，那他的客户很多人都是，就是抓起来然后被判罪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么我通过对他的采访呢，其实我也非常认同他就是这些理念，所以呢，我也是在节目结束的时候说，我们非常荣幸的，我们要 endorse。然后他也非常高兴。然后呢，就是我们，他很快就把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logo 放在他的竞选网站上了。那么我们其实过去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是2012年成立的，就是9年前。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采访了那个当时的市长候选人叫 Adam Ray。那 Adam Ray 他究竟？我们真的是不记得，就是最开始是怎么会 reach out 到他的啊？就是当时候他那个，有一些竞选活动都去参加了，然后从个人的角度呢，我就给他捐款。然后后来他上我们节目，上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当时没有什么概念叫 endorse 还不 endorse，但是2013年他当选之后呢，14年上任的时候。非常离奇的，他就是把那个，邀请参加他就职典礼的信，就寄到我家里来。那我们是第一次到那个市政厅，参加那个市长的就职典礼，这个是非常非常高兴，也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就，后来跟那个这任市长就有比较好的一些交往啊，然后就是互动，有些互动。然后后来他因为有个人的可以说是丑闻被媒体曝光之后，他就辞职了，没做完。没做完之后呢，就是他的下一任市长，就是现在还在任的那个杰内德肯，在竞选期间呢，我们把两个候选人。就是进入大选的，当时也是几十个人因为他辞职之后，有几十个人提出要竞选市长，结果进入大选的是两个女的。那这个两个女的候选人，我们都请到我们电台，来做采访。那当时我们，其中的一位说对那个要控制西雅图的房价，就是。亚洲房价都是由中国人 厂房炒起来的，所以说呀，对外国人来炒房要加特别的税。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他把这个观点做成了标题，就在我们网站上面，报道了。然后当然还有他的节目录音啊，然后他的主要观点。那后来呢，又采访了那个他的竞争对手叫杰里·德肯，他曾经担任过西雅图地区的那个联邦检察官，那么也曾经当过篮球运动员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采访之后呢，两个人采访之后呢，我们华人社区就有一些对比，最后呢，华人社区就决定支持这个杰里·德肯，反对那个凯利莫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杰里·德肯就赢得了，就是2017年的时候赢得了市长选举。那我们也很荣幸的受邀参加了杰里·德肯的那个就职典礼。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也有我们跟德肯市长呢也有些互动，也有些良好的互动。所以这是我们每一次西雅图的市长选举，我们是特别，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重视啊，特别重视。所以呢，我们基本上都是有采访的。然后，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些故事，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2012年是注册在西雅图的，但是，后来的那个注册地点搬了，就搬到了 Bellevue，就是那个是跟也有个人的原因，然后就是 physically 就是从办公室啊注册地全部搬走，就是从西雅图搬到了 Bellevue。那么，虽然这种情况，但是呢，因为毕竟是我们是在西雅图发源的，所以呢，我们西雅图的新闻主是这个地区的主要的新闻，所以呢，今年的市长选举呢，我们也非常的重视。在请到那个Bruce Harrell 之前，我们已经采访了他3次竞选活动，至少3次竞选活动啊。然后呢，一开始都是视频，都已经视频就 YouTube，就是他参加活动时讲话的 YouTube，都上到我们我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个 YouTube 的账号上面。然后后来，终于，我们就，第三次他的竞选活动的时候，跟他的竞选经理说了，说我们能请他。那最后呢，他就给了 email 说你的通过这个 email 去预约。那么，我们就，预约成功了，然后就请那个 Bruce Harrell，就是布鲁斯·哈雷尔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在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在准备问题啊，然后整个采访过程当中呢，就是了解到 Bruce Harrell 他的政治观点是，首先他对华人社区非常的友好，他能够听到我们华人社区，特别是中国城的一些那个，华人居民的心声。所以呢，而且他在竞选过程当中一直提出一些口号，所以解决中国城的一些问题，包括那个公共安全，就是无家可归的问题啊，还有街道洁净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些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其实是一直是跟中国城跟我们华人社区是分不开的。所以呢，我们觉得，Bruce，哈雷尔他，如果能当选的话，是对我们华人最有利的，就是能够为我们华人社区，改进我们华人社区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是跟那个 Bruce 哈雷尔的竞选团队说，我们会 endorse 他，就是两个候选人当中，我们只支持他。所以呢，这个 Bruce 也把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那个 logo 放在他竞选网站上。那这种情况下，就我刚刚说了，我们已经endorse 了3个。那现在就是开票出来呢，这3个人都是高票当选，就是不用等进一步的计票， 就是有绝对领先的优势，能够非常 comfortable 非常安全的可以宣布他们已经赢了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候选人呢，就是包括两位Belleville的市议员，两位 Belleville的市议员包括李瑞麟，李瑞麟前市长啊，我们也是我们华人那个华人社区，就是在这个公共职位上面任职最长的，但我不知道在美国历史上有没有能不能排得上号，因为他当议员就28年，那现在这一次竞选成功之后还当4年，就当议员也当32年了啊。那么我们是支持他的。然后还有一位叫 Jerry 的 Newenhouse 的话，我们也请他上我们电台的节目，请他参加我们采访，我们也 endorse 他了。然后还有一位是 Billings 市的市长，他也竞选议员，他如果是议员连任不上的话，就市长也没得当了，对吧？所以呢，他叫 Jimmy Mada， 我们也采访他，然后也是宣布 endorse 他。然后我们还采访了一位特别的候选人，他是 Port of Seattle， 就是西雅图港务局的专员的候选人，叫哈姆迪·穆罕默德。那哈姆迪他是在 King County 执行长那个到康斯坦丁手下工作的，工作了10多年，然后他毕竟是从政的，然后有一个这么一个 King County 执行长当领导，还是受那个康斯坦丁执行长行政长官的那个进献行政长官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他知道怎么做那个做竞选啊。所以我想他做的一件比较大胆的事情，就是去 reach out to 那个少数族裔的媒体，说我们华人西雅图中文电台是其中的一个，那我相信他还 reach 的那个韩国人的社区、俄罗斯人的社区、越南人社区什么等等等等的，那这些加起来，那至少少数族裔对他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认可的话，他也就上去了。所以呢，我们至少endorse这个7个呢，全部当选，所以我们非常高兴。那么通过那个另一个就是竞选的一个组织叫WACAP 啊，那么 WACAP 他们说所有的华人参选者都要支持。那我们是采访了这个组织，那我们没有单独每一个就是这些华人参选人都采访，所以呢我们只是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说好，我们也支持，当然我们也支持华人参选，但并不是 individually 都是 endorsed 的。那我们 individually 就是单独上我们节目的有7个候选人，然后我们都 endorse 他们都当选了。那华人呢，就是华人参选者也有7个，然后有当选了4个啊，那也是恭喜他们啊。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 为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 CHI 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美元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 CHI 了解更多详情。
欢迎回到我们下周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台长信箱。我们在 YouTube 上呢也叫小袁说事。那刚刚我们谈了西雅图地区的竞选啊，那最近其实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最火的一件事情就是彭帅曝光那个中国前那个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性侵他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说首先呢就是非常非常有震撼力，因为彭帅他是中国的那个少有的那个打网球的世界冠军，所以呢他的知名度非常高，而去这个国家级运动员就是世界冠军，那他到这个他能够奋斗到这个程度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但是他竟然被人家性侵，然后这个性侵他的人是国务院副总理，那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的震撼。那现在呢因为有很多人在分析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说彭帅以前经常挂一条项链，就是公开场合下挂条项链，那项链上有一个字母是 Z 啊。那么他在有的时候参加比赛得奖之后，记者问他这个 Z 有什么意义，他说是有含义的，但是他不说。那也有他过去在微博上面他会说打出 P Love Z， 但是人家可能只是猜测，但不知道这个 Z 究竟是谁。那现在这个事情它曝光之后呢，就是说张高丽性侵他，或者说是这个事情可能是两厢情愿的，但是有可能啊，就是一方面可能彭帅心里还是喜欢这个张高丽的，但是呢张高丽不能给他名分。那这个事情的可能说强迫可能会不会是第一次的时候，就张高丽当时可能还不是副总理的时候，那后来他就突然失踪了，就是他上升到升职当国务院副总理，然后或者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就可能不方便，就不跟他联系了，直到退休之后再去联系，然后又请他到家里还有老婆给他把门进行性侵这种行为。那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一个叫所谓的，虽然这里面没有金钱交易啊，就是没有张高丽没有给过他彭帅钱，当然彭帅也不需要钱对吧，他世界冠军，张高丽也没有给他家里好处，比如说给不管是钱还是房子还是生意上或者什么东西给他家人照顾，这些都没有。那另一方面就是说他最应该可以说是怎么定义呢，可以说是叫权力寻租，他的权力是可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吧，就是说他政治局常委了都已经，那么这个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那他这个权力是非常非常高的， 在中国这个国家，但是他租的，他群内寻租以前就是说国内这些有权高位重的人，他权力寻租肯定是利益交换，但这个时候他交换的是什么呢？交换的是彭帅的身体。那这个所以这也是权力寻租的一种表现方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彭帅可能是对他产生了感情，所以呢在这种时候呢他一直可能，虽然说张高丽已经退休了，比他大40岁，他可能还是盼望一个名分。但是张高丽呢他出于个人的考虑就是不愿意给他这个名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彭帅选择了公开。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引起了，虽然说可以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呢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你要从法律上来说，性侵也好或者强奸也好，是不是涉及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两厢情愿的，比如说彭帅期待的是张高丽给他一个名分，那张高丽可能是出于个人的考虑他不愿意给。所以呢，但是最早的时候可能是没有这个底线露出来，所以呢彭帅对他还是有期望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不管是感情也好或者说权力寻租，然后呢另一方面对他的权力对给名分抱有心存幻想，然后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就达成一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发生这样的对张高丽来说的婚外的这种性行为，是不是强奸或者性侵呢？可能不一定，但是从张高丽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一个丑闻，因为他毕竟是婚外的，再一个是他作为一个权高位重的人，即使他已经退休了，那么他这个还是这个地位还是在，所以呢他用这种权力或者说给人留下的光环或者幻想去谋取人家这种世界冠军这个年轻40岁女孩子的身体，我觉得这个是不道德的啊。那么现在我觉得不管是国内是不能报道，但是海外引起轩然大波或者说是一个争相报道的话题的话是并不意外的，所以呢这个可对张高丽来说是一个丑闻。我想就是这个事情就简单的评论一下啊。那么过去的这段时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大的新闻，因为我们一直非常关心美国的这个疫情啊，那就是美国因为新冠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75万，那个75万这个数字还是很大的，那全球超过400万，就是感染的人超过2亿啊，那这个人数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是雪山飞狐还有飞狐外传啊。这里面那个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惊悚的一个场面，就是有几个人就是设计一种毒啊，就是制毒的。那么这个男主人叫胡斐啊，对吧？然后你主人公这名字暂时想不起来啊，但是他是死于这种毒物啊，制毒的那个毒物，就是没有拿到解药然后就死了。那这个金庸可能他没有，我不知道他在 创作这个小说的时候，他可能想不到现在有这个毒，就是新冠病毒这种毒能够厉害到蔓延到全球。当时他小说里面《雪山飞狐》里面这个胡斐的这个心上人也好，或者帮他最大的一个这个女主人公也好啊，那个死于这种毒是非常非常可惜的。那现在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看到全球有这么多人死在这种病毒之下，都是非常非常的可怕。那么现在全球呢，它确实一直在推广疫苗。美国这个疫苗有三种是通过了批准，就是叫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还有叫强生疫苗。这些疫苗呢，它现在因为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已经强制推行。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前节目当中是不是说过，就是强制接种疫苗是不是美国抄中国的作业？因为，强制接种疫苗有各种方式，就是比如说，他先是从政府工作人员，联邦政府到州政府，然后州政府之后到县政府、市政府，再到100个人以上的企业，就是说，上有对政策，下有对策，就是国家层面的，政策就是，就是这些规定的，比如说，联邦的，联邦政府的雇员跟100人以上的企业，所有的员工必须，接种，充分完全接种疫苗，就2针都要打。然后，如果不打，那么就，每周要做2次新冠测试，而且呈现阴性。那么到了地方之后呢，他就把下面的拿掉了，就是测试这个拿掉了，一定要接种疫苗。如果不接种疫苗，你要么有宗教豁免，就是说，宗教豁免，我现在就是所知道的一些教会的领导人说，我们支持政府给大家打疫苗，这个豁免从信仰层面上来说站不住脚。但是很多教会的领导人他不断的收到请求，说能不能开封信，说我们信奉什么什么教，然后我们的教义里面要求那个就是顺应上帝的旨意，我们上帝不希望我们接种什么，不管是mRNA 或者什么东西，这种东西，然后呢特指请求政府赦免，教会某某某长老也好，或者牧师也好，签个字。那这种政府也是认可的，那但是呢，这个数量很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最终接种疫苗的人非常的多，就是慢慢的要超过90%甚至95%。那我们以前说过，就是说我们要给教育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受众，让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去打疫苗，然后还说了个数字要达到100%。然后后来有人说你这个数字太高太离谱了，怎么可能达100%？那现在其实政府他强推了这个强制接种疫苗之后呢，100%是有可能达到的。那么现在就是说美国还有多少人没打疫苗，就是能够有资格打12岁以上有资格打疫苗但是没有打的有6200万。还有什么人没打疫苗，就是12岁以下的，这个数字是不小的，12岁以下的可能6200万也有。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数字，但是现在呢5岁到12岁之间的儿童是可以打疫苗的，它的剂量是那个正常要12岁以上的这个剂量的1/3。那么打了疫苗之后是不是新冠病毒就消失了呢？实际上没有，就是说新冠病毒它会有变种。 它的变种，就是前面的德尔塔的变种，它是能够，它能够规避人的这个抗疫的这个不管抗体也好，这个这个抗疫的系统的。所以呢，这个变异来变异去，就是变异出来这种能够活下来的这种变种叫 Delta， 它就能够比较成功的规避人的抗疫系统。那以后如果都打了这疫苗，是不是又有新的变种能够规避已经所有的这些疫苗呢？这也有可能。现在因为现在住院的或者死亡的当中，或者新冠测试成阳性的当中，也是有不少人是已经打过疫苗的。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新冠疫情什么时候是一个头啊？现在呢，因为前面有两家公司，一个叫默克东，或者实际是默克，有的人翻译叫默克。这家公司呢，它研究出来一种药物，说能够口服的一种胶囊，就你得了新冠之后，应该是五天之内啊，就是吃了之后呢，把重病率跟死亡率下降50%。那这个事情就是说下降50%没有，好像不是很了不起。然后呢，而且这新冠在开始全世界蔓延的时候，从 day one 就有一种药，就所谓的人民的瑞德西韦，对吧？人民的希望。瑞德西韦这个公司就是就是瑞德西韦这种药物是新冠之前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人说这个药物能够治疗，所以呢它的那个治愈率还不小。那它虽然不是口服的，就是你住院的时候给你使用这种药物，但是它这种药物它并没有，就杰立德公司的就是并没有能够阻止新冠病毒的或者新冠疫情的蔓延。那么现在新发明这种口服药能够结束疫情吗？那现在还是个问题。但是呢，前面就是默克公司宣布了有这口服药之后呢，各种疫苗公司的股票就大幅跳水。现在呢，又辉瑞公司它本身就做疫苗的，它又宣布了它也有一个药物，说它的临床试验它说有效率达到89%，也就是说能够把重病率跟死亡率降低89%。那这个它实际上呢，它只是做了一期的临床试验，但是呢它用这个数字好像说起来很好听，然后呢就想要那个 FDA 缩短他们的缩短他们的试验的过程，或者说接下去几期临床全部取消，希望然后快速通道马上批准上市。那我现在其实不是很清楚，就是说一方面辉瑞他会不会作假。辉瑞前面其实他疫苗造假已经叫崔绍仁已经说了，就是他前面疫苗造假造了好多假，但是他因为他自己的是老牌公司，以前做伟哥的，然后开几十年，市值非常高，然后在政界各方面都有很多的人脉，所以呢他能够第一个获得批准。但是他的把这个辉瑞疫苗的后遗症啊或者什么东西都是有很多，但是都被忽略掉。那现在有人跳出来说，就 whistleblower 说他临床试验的时候就有很多造假。那现在他想要跳过这个 FDA， 说把这个口服药推给大家，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危害。就是你如果临床试验，特别是这个 side effect， 就是副作用啊，如果副作用你没有充分的就是没有足够的人，因为他现在这个口服药的参加的人只有700多人，然后得出来的比如说得病的有20几个人，死的2-3个人， 这个数字实在太小了，就是你要推广到全世界或者全美国每个人都去吃的话，风险非常的大。所以呢如果 FDA 真的听那个辉瑞说豁免临床试验全部取消，直接给你批得了，那我觉得是还是蛮可怕的。因为谁知道每个人都吃这种药，那如果要死掉多少人，那你怎么办，对吧？或者说其他很多功能，比如说你怀孕的小孩生出来正不正常，影不影响这个男人女人或者各种生理功能或者什么这种，还有心脏对高血比如说高血压的人或者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或者什么东西，你如果不做充分的临床试验的话，你这个大规模的推下去，这个可以是祸害无穷，可以说是啊。那么现在他们那个辉瑞公司的董事他自己说我们可以现在都可以庆祝了，一月份美国就结束新冠疫情。我觉得这个真是太早了，说这个话，而且是大话，而且是有利益冲突的，你这个公司，因为它有很多竞争对手，对不对？我只能说是我们作为一个媒体，一个中文的媒体，我们泼点冷水，就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新冠疫情没有这么乐观。新冠疫情在尤其是在欧洲，就是它的接种率，疫苗的接种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还有以色列什么的，就是接种率比美国都高了，但是它的新冠的就是确诊病例上一周是上升的，欧洲，而且欧洲的病例是占全球的新增病例的一半以上。所以呢即使接种了疫苗，然后能不能把疫情就消灭了，或者说你有口服药就好了嘛，我觉得还是太乐观了。现在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说相当于是宁愿就是疫苗相当于是防火的办法。那么就是口服药呢相当于是着了火再去想办法灭火的。那每个人都想要，我们要事先有防火的办法，不希望火烧到自家的房子或者什么。那如果你得了新冠，那相当于是房子已经着火了，你再用灭火器去灭，那已经有危害了，有损害了啊。那么我相信这个比喻还是比较恰切的，恰当的或者确切的啊。那么这就是本周的小圆说事，我简单的评论了几个事情。那么就是更多的如果国家大事的话，欢迎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晚上十一点的时事三人谈啊。那我今天就是主要是回顾了我们11月2号的就是西雅图地区的选举，然后有一件八卦的事情，就是彭帅控诉中国国家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啊。那么再一个是点评下，就是我们这个美国的疫情会不会一月份就消灭啊。那今天的小圆说事或者台长信箱就暂告一个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接下去的精彩节目，谢谢大家。